弟兄姊妹晚安，也谢谢你们对我们事工的支持，愿神百倍的祝福你们，阿们。那个今天晚上我想说再祷我很清楚，我想今天要讲的就是恩膏的事情。刚才去敬拜的时候，突然一个攻击就临到我的身上，我几乎喘不过气来，真的饿着不愿意我讲这个题目。我相信真的是的确是征战了，才五六分钟过去了，所以连声音有时真的是连发出来就发不出来。我想这是一场很看不见的很激烈的属灵征战，所以我相信神要使用你们，很明显的。但是会有男子，你知道什么叫恩膏吗？恩膏是逆着环境逆着人性在运行的。很多人不了解，当你有恩膏的时候，你会看见说你很多的环境好像很不顺利，但是因着恩膏的出现会打破一切的捆绑，逆向行走，是逆着环境逆着人性。在这边恩膏是要突破这一些，所以今天我祈求主耶稣基督来祝福以下的时间。主啊，我奉纳撒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今天晚上的聚会是能够荣耀神的聚会。我奉纳撒安耶稣基督的名，一切恶者的教导要严严的离开这个地方，无论是讲的听的都能够从蒙造就。主耶稣，你趁保守划定界限，不容许恶者来做任何的一个破坏。谢谢主耶稣基督，你就释放以下的时间，让我们能够讲得明白听得清楚。奉耶稣基督祷告，阿们。因为我相信真的是在信仰当中被误会最大可能就是恩膏。教会若是真正要复兴，决定要进入恩膏里面，但是圣经给我们讲，在旧约只有几种人可以被恩膏，君王、先知、祭司。圣经在旧约里面挺清楚的提到这三类人，也是他们要服侍神的人必须要有恩膏。那么在新约呢，每一个人只要你是重生得救，只要你是信耶稣的人，神都要把我们带进恩膏的领域里面。所以说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金真的祭司，是被拣选的族类，是神圣洁的国度。人为什么会能够金真，乃是因着身上有恩膏。你有恩膏是会把你提升到一个很尊贵的地位。你一定要明白，今天很多人不认识，真是不太认识恩膏。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若没有神的怜悯，在我写那本偷工减料的时候，突然圣灵把恩膏这件事情向我开启，所以我一面写一面认识什么叫恩膏。那时候就是雷克南父亲，早上我提到在雷克南父亲2008年他4月1号开始到差不多8月1号就结识了，短短四个月左右，在那一段期间，神真的是大大的吸引我，开始向我启明什么叫恩膏的事情。所以我那时候是，我记得是7月11号左右，我到那个地方，本来是在一个礼拜，是你说你停在那个地方，直到我告诉你，所以说我只有停到7月底，几乎那个机会已经快要结束了。那时候要结束之前，我也很清楚体验到，我就写信告诉那个师母说，我发现说这个机会可能马上要结束了。因为我进去的时候，那个神同在开始几乎减少到你感受不到了。当神的同在离开了，你知道这个是银柱火柱离开了，再怎么样有厉害的人你都做不了什么事情的。所以我真的想要把这，那时候我是每个月都有发一封信息，正要发出的时候，师母说你最好不要发出这种信息啊，如果万一不对怎么办。我就听了，我就没有发出去。但是我里面挺清楚的看到 这个已经解释了。所以说很多时候你会看见你今天能够被主使用，它有一个季节性，决定是有神的很清楚的引柱火柱在人的当中，你才能做事情，或者你没有，不是说你想要做就可以做的。那我们来看旧约的恩膏，然后来看新约是谈到怎么样子。因为我是深深的看到今天呢，最大最混乱的大家口中所说的恩膏，恩膏其实他们所讲的恩膏并非是完全是圣经里面的恩膏。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应该如何预备心来迎接这个恩膏，来祈求这个恩膏。若是今天教会要在这边真的神要做工，决定要有真实的恩膏者出现，这个恩膏者出现之后才能再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神要你做的事情，那神的工作就会开始兴起，是一个很明显的。若缺乏这样的器皿要复兴是不太容易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今天到处很多地方都在求复兴复兴，但是神要找着器皿，器皿器皿在哪里，没有器皿就谈不上复兴。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你我都是候选人，你可以，我可以，你决定不要小看你自己，只要你真正进入这个实际里面，你就可以得到真实的恩膏。所以我祈求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真的短短的时间里面，我希望说把这个心意能够说得清楚，讲得明白，让我们能够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渴慕，有这样的可能，认为不是某一些人的特权，也不是只有蓝眼睛大鼻子的那样的人才能有办法，我们华人仍然有办法。我觉得是这件事情决定要传得开。我希望说在这种过程当中，你我怎样子来预备你自己来承受这个恩膏，好吗？感谢赞美主，那么小声啊，阿们，感谢赞美主，彼此打气了。那我想说恩膏呢，在这边呢，我想说就是照着我现在目前里面的那个、哦、来讲，恩膏的传递有两大类的。一大类是主神直接膏抹这个人，像说摩西，像说那个撒母耳，像说先知以赛亚啦、亚利米啦，还有以西结啦，像说那个什么以利沙啦，像说耶稣基督，都是神直接膏抹，像说保罗也是一样，不是别人给他的，乃是他神直接给这个人。然后呢，真的是有一些是有传承的，你知道那个摩西就传给耶稣亚啊，以利沙就传给什么以利亚，就传给以利沙，这些都是有传承的。那个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知道那你知道耶稣基督给十二个使徒，那然后使徒那个保罗就传给提摩太，种种你会看见说是有传承。所以说这两大类，一个是神直接给你，然后第二个是人家这些已经有的人给你 impart 给你。恩膏是可以传递的，恩膏是可以传递的，但是神也可以直接兴起直接给你。所以说我希望说你能够看见这两大类的不同点，他们承受的，他们所做的功也不一样啊。虽然说像说以利沙，我们大家都很喜欢有双倍的恩膏，但是你会看见说他的神迹固然是比以利亚多了一倍，有记载的有16个神迹，很明显的神迹，那以利亚只有8个，他两倍的恩膏。但是在新约里面神纪念的从来没有提过以利沙的事情，以利亚是一再的提到。所以说你会看见说不是你今天恩膏很大神就一定会纪念你，你决定不要有这种错误的想法。所以说你今天是恩膏一出现在你身上，一定有使命会出现，一定会有工作有呼召，在你很清楚要给你做什么，他才给你这个恩膏。和恩是不一样， 弟兄姐妹，决定你今天你要看见说恩膏和恩赐截然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恩膏出现了，他决定会有使命要你去完成，有神的工作要你去做，你才需要这个恩膏。所以说，若是你今天连什么都没有，对神的国度一点兴趣都没有，也许你还没有得到，当你真的是得到的时候，你会看见说神这种使命马上就会出现。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这是因为要讲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让我讲的快一点好不好？好，所以说你们要听的话，这方面的信息真的很多。那我在那个托光简料里面写的很清楚，最多的也是关于恩膏的事情，因为这个世代真的很需要恩膏，你需要把这个恩膏真的重新建造起来，让人真正得到最大的祝福。在这方面若是不传讲，的确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是希望说，这是所以说刚才第二点我在讲的时候，恩膏是逆着人性以环境和你做着在做对的。所以说当时你说你从刚才我提到这些人，摩西，当神把那个说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责任很清楚地放在摩西的身上，他身上一定要有恩膏。但是当他带着这恩膏，神叫他说你相信法老讲话，他去越讲啊越不对劲啊。你有没有看到，不是你一讲话就什么都顺利的，你知道吗？但是你要坚持下去，既然神说话了，神的灵在你身上了，你就不要畏惧。像这些事如果说我怕的话，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来的。几天前突然这整个就咳嗽的不停，到昨天晚上还是一样，刚刚几分钟前还是这样子。我知道这是一个搅扰，拿起钱币奉主的名促得他离开，他必定要离开。所以说你会看见说，当你遇到这些环境的困难的时候，就是真正神的能力权柄要彰显的时候，不是你退后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看到环境了，你怕了，你没有办法往前行的。你要知道恩膏在你身上要做工，就是要让你突破各样的困难。那如果说像说周牧师带领的是一个比较大的团队，那团队的问题只要身上你有恩膏，这些问题就成为神的祝福，成为荣耀神的时间，你知道吗？所以说你会看见说恩膏在你身上真的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不是恩赐可以达到的水准，这是只有恩膏才能够得到的一个前辈的一个水准。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让你明白，让你明白。所以说在这个整个恩膏第二我要讲的第三个，它是现在式。当恩膏降临的时候，你现在马上要抬起行动，一定有工作，一定有事情马上要发生。你不能用昨天的恩膏，昨天神的灵降在我身上，今天来对付今天的问题，没有办法的。恩膏永远是现在式，永远是现在式。当神的灵降在你身上的时候，你那时候大有能力，大有权柄，他神的灵离开你了，你什么你和普通人一模一样，你知道这最大的不同点就在这个地方。当恩赐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有这个恩赐，你可以随时凭着信心去操作。但是恩膏你没有办法，恩膏只有恩膏降临的时候，你才能做神的工作。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让你明白恩膏和恩赐很多地方的不同。这在书中我已经讲过，我今天没有办法真的把这些东西都很详细的告诉你，你若是愿意你可以听，你可以看。所以说我说如果说你们想要看的人，你没有钱都可以看，你登记看到多少本我从家里可以寄过来。只要你真正想看，不要说只有想要这个书但是你却不去看，我希望我的书不要卖给这些人、哦、希望说你真正想要看，你没有钱都可以送给你的。我希望说你知道我神呼召我是要把这些我领受的东西成为你们的祝福，成为你们的脚踏板。我年纪已大，慢慢大了，我希望说你们年轻的一辈起来能够承接下去， 把神的国度承接下去，把神的祝福承接下去。你知道耶稣基督要再来之前，更多的事情灵界的发生的战内 激烈的战争要发生，那铁定每一个人都要真的带有恩膏，带有权柄，才能够突破，有效的突破恶者的各样的拦阻。阿们。所以说我希望说你们能够看见这件事情的实际，能够真是与神同工。这是我那一本书，就是在恩膏中与神同工。你可以把它拿给我一下。这是今天你们在看到，就是那一本恢复神所要造的人啊。那第二本就是在恩膏中与神同工。这一本是我把几个画的那一张图之外呢，我希望说你能够看见。谢谢。我这边昨天我有看到是这一张图，这一张图代表了很多的话语，很多的信息在这张图里面。所以说我连讲都没有办法，今天一个晚上讲得完。所以说我就不是要来讲这些东西，我现在是把我心中有感动的跟你们分享。因为这恩膏这一块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得很清楚的，但是我希望说我尽量简化，尽量把它集中，那个怎样子让你第一个激起你的渴慕，第二个怎么样的进入能够得到。因为神并不偏待人，不是只有给那一些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完全平等的。你要知道这位神，只要你合乎他的条件，只要你合乎他的要求，他一定会给你的。阿们。所以说在我个人的了解里面，恩膏实在是太多东西要讲了。但是恩膏也好，恩赐也好，他们运作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一定要有信心。信心是一切的根基，运行恩赐，运行恩膏，一切的根基。所以说我经常讲爱心最重要，但是怎么样，信心，那爱心是最大，爱是最大，但是信心是最重要。若没有这个信心，你带出来的爱心是有问题的。所以说在爱心之前，决定要有一个从神来的信心，你知道，在这个信心之下，你产生爱心，这个爱心才是从神来的。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基督，今天你会看见说你要运行恩赐，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信心没有被提升起来，所以说你可以从基甸的身上可以看得清楚，神如何从一个信心没有信心的人，不是没有信，是一个小信的人，他被米甸人他们这整个被他们揉烂差不多七年了，已经完全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了。所以说他躲在那个山洞里面去打，是那个是晒谷，是晒麦子。他从这个地方把这个人呼召出来，怎样让他信念？第一个信心的突破，信心的突破之后，神的恩膏降在他身上之后，他才能够有效的发挥。你我今天也一样，你要知道你里面缺乏的，有时不是真正的恩膏，乃是真正的信心要起来。因为你信心，像说真的是在我个人，我做一个小小的见证，早上我也提到，我1980年四月第一个只是第一次被圣灵很大充满，第二次在1986年7月6号很大充满之后，你知道我开始那时候开始讲方言了。讲方言之后，你知道一件事情，我不是断的祷告，因为在我被圣灵充满之前，我看到一本小小的书，他说当你圣灵充满之后，你已经进入属灵的征战里面了，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你已经进入这个征战里面了，你要不断的用方言祷告来保护你自己。我把这句话听进去了，所以就当第二次圣灵很大充满之后，开始说方言之后，我就不断的用灵祷告，祷告的连我发现是连睡觉都在祷告，我都可以 看见他灵不是要睡觉的，我们肉体需要睡觉，灵不需要睡觉的。我就听到好像一直在打电报的声音，叭叭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这样子不断的在我里面。我原来才知道，你知道方言祷告可以带动里面灵的运行。当你不断的这个灵的运行在你身上运作的时候，你知道神就可以做很大的，在你灵界里面很大的突破，而且做里面很深的来医治释放。我相信很多人知道说医治释放很重要，但是我们在造人的面前请别人来帮助我们是一个开头而已，他无法给你24小时来做很深的。唯有这位圣灵，他知道你什么地方需要，他需要知道你什么地方被捆绑起来，需要不断的被释放，不断的被医治。所以说当你的灵一直在祷告的时候，这个就开始进入一个很深的医治与释放。所以要一段时间，弟兄姊妹一定要很清楚，当神的灵开始降在你身上的时候，不会马上一次到位你就马上进入恩膏里面。有的不多，除非你已经预备好了，你可以承担这样子了，那恩膏会出现。但是我知道通常一般情况最少半年，可能最少半年到一年这之间来预备你这个人。就如同以斯帖被呼召入宫的时候，他要见到王，他圣经给我们讲他用半年用末药洁身来洁净他的自己的身体，用半年的时间，然后用半年做什么？抹膏啊，让他身体开始产生变化，王亲近了你才会喜欢你啊，你知道。所以说他用一年的时间才被引进见这王。今天你我要见到这一位万王之王，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了，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你一定要明白进入恩膏就是遇见神，遇见这一位万王之王。这是万王之王是借着圣灵进入你的里头。所以说我所了解的恩膏，什么叫恩膏？乃是这一位万王之王借着圣灵临到你的身上，他要做成他自己的工作。恩膏出现就是在这我了解的是这个层次，是给你们做参考。很多人是看我解释的不太一样，我也不否认他们，但是我知道恩膏和圣灵不能划等线。但是恩膏是借过圣灵，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彰显他自己，我们是一个器皿而已，我们只是一个器皿而已提供。所以说等一下我会谈到说神教导我的恩膏的五个层次。你要明白今天神在一直在找有没有这种器皿愿意不断的降服于他，愿意洁净他自己来领受这个恩膏。神决定不会说我只给你不给他，不会的。在新约中圣经给我们讲，你们是所有一切在新约的圣徒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候选人，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恩膏的领域里面。大家说阿们。所以说你我都是候选人，决定不要小看自己，你里面有的是基督，你里面神要来借着你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间点里面能够看重你自己，不要小看你自己，不要看清你自己，以为我是小女子，我是怎么样子。我跟你讲，这种谦卑不是真的谦卑，你看清你自己就等于看清你住在你主里面的主耶稣基督，是不对的，你要知道。所以我祈求主耶稣真的是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在这边呢，我也提到说恩膏里面呢永远是现在是，那你会有使徒啊，唯有使命出现，而且是逆势操作。所以说在恩膏中不断的会有各样的情况会发生在你的生命中， 在你的范围中，你神给你的一个范围中，经常会有事发生，就是要让恩膏彰显出来。你知道，恩膏彰显出来就无往不利，恩膏彰显出来神就得荣耀，因为圣经讲说征战在乎耶和华。所以你如何的让你自己的肉体，所以说为什么这从礼拜五晚上讲，我就一直告诉你，肉体永远是神的敌人，是你自己最大的男主。你如何借着神的灵来住属肉体，这是一关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若是你没有住属的话，今天因为很多人是有的很好的开始，却没有很好的结尾。很多人真的是像说，哎，因为他可以按手传递嘛，很多人就是我赶快去跑到那些有恩膏的人面前，你给我一祷告，一得到了，哇，很高兴。你知道，若你生命没有建造起来，这个恩膏可能是成为你的致命伤。我再讲一次，恩膏是一面两刃剑，它可以使你一夜成名，但是也可能使你一夜就倒下去。因为你生命没有做好，真的神把你抬举挺高了，抬得越高怎么样，摔得越重。今天多少传道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最后没有办法过得胜的生活，被人弃绝，被人看轻，这个缘故在这个地方。所以我经常讲恩膏，讲恩膏一定要讲生命，没有讲生命，这种恩膏真的的确是很危险的。所以我说生命与恩膏要同时并进。我也祈求主耶稣，因为在我的生命中这种生命的对付真的是太久太久了，所以我在这边有一个信念，说能够把我过去这样子跌跌撞撞的可以把它浓缩起来，可以让你们缩短，像不要再像我一样走那么很多的冤枉路。你们是聪明人，你们是真的是从后来真的是能够超过前面的人，能够走得更远，更有力量，为主做更大的见证。我也祈求主耶稣基督能够使用你们，在这个世代中能够影响这个世代，在温哥华中不只是影响那个温哥华，能够撼动这个华人。真的，我深深的看见，决定你要知道，只要你找对了，你只要你知道是怎么样运作了，恩膏如何的运作了，你知道了，神长是你的后台老板，他 back up 你，你要明白。所以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让你能够看见这个很重要的一刻。所以说在恩膏中的人，第一个你一定要很注意，你要行在公义当中。所以说是保罗就告诉我们，公义就成为复兴镜，若是你不行在公义中，就给魔鬼留地步，他可以攻击你，你知道吗？你知道神是这么样的公平，他为什么要，真的很多人说为什么要留这个魔鬼，我说你会比神更厉害吗？神造万物都有他的目的，包括造魔鬼都有他的目的，他就是要来训练属于他的人，让你的信心能够起来，让你能够真的是行在公义中。他是真的是一个什么，是个警察，灵界的警察。你只要行在公义中，你只要行在神的话语中，站稳在神的话语中，他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这样怕他不怕他？不应该怕他的啦。但是我们今天闭口魔鬼，开口也魔鬼，魔鬼比神还要大，这种信仰对吗？你想想看，这样是对吗？你的神到哪里去了？神造魔鬼不是要吓死你的啦，是要让你成为他的脚，我们的脚凳，很清楚的。所以他神要让你的信心提升，看到说你要靠着神来得胜，然后践踏在你我们的脚下。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让你能够看见，你我这是有这么样大的权柄，能够有这么样的可能性能够进入。 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让你们能够开窍，决定不要一直看扁自己，看清自己，这是决定不是从神来的。我祈求主耶稣在新约的圣徒中里面，我们真的是大有前变的。所以有一天神就来启示我关于恩膏的五个层次。那是2009年，你说刚才我提到这个时间点很重要。2008年我去参加那个雷克兰的，雷克兰在那个佛罗里达，雷克兰的复兴，我在那边差不多整整三个多礼拜，从11号到29号，我记得很清楚。7月29号我才离开，每一天那时候他边里人不在，每一天都有不同人上台，所以那时候圣灵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你就在这边等我指示你每一个人他们的灵层的情况，开始教导我明白什么叫恩膏。不是上去的每一个人都是能够释放同样的水准，你一定要很清楚，今天神的灵在你身上，神高摩了你，并不代表你今天所能做的全部都一样。在灵界里面真的是很奇妙的，很奥秘的一件事情。那时候一个主持人就踏边你只有32岁而已，但是神在他身上的高摩是蛮大的，很清楚。所有超过一切在那边数得来的人，在当时的美国，那时候数得来的人真的都很难超过他身上的恩膏。但是很可惜的就是生命的扎根不够，他22岁就出来了，19岁信主，经过3年多4年不到，神装备他可以直接出去为主做见证了。22岁就开始为神做工，他到过60几个国家。22岁我们在哪里呀？他已经开始为神做，凭什么做工？凭着神高摩他。神身上的恩膏，当你真正领受，当你会开始，我说恩膏有两个大特性，第一个恩膏一定会讲话，恩膏一定会说话。这是刚才我们提到，在约翰一书早上我也提到，约翰一书2章27节，恩膏在凡事上会教导你，会教导你，会跟你说话。所以说当恩膏说话的时候，你就服下来，你就跟上去就对了。你一定要明白恩膏另外一个特点，你要知道一定在你恩膏出现之前会有圣灵的果子会出现，也就是说神的灵停在你身上，停在你身上之后会结出他的果子出来。所以说你就会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当你这样的时候就开始可以预备承受这个恩膏了。所以说当恩膏出现的时候，这个人他只有22岁啊。有一天他在整个他很多的见证，很多的为人发预言，为人医病赶鬼，什么都做，但是他心中知道还不够，他有一次就很清楚的把自己关起来，关了3个月，天天花了8个小时到12个小时直接面对神。他就被圣灵击倒，他就起来，然后再呼求神，然后圣灵又降下来，又被击倒，这样来回一天，每天好几次，这样连续3个月啊，他带出来的神的同在之大，你几乎不敢相信啊！当神真的与你同在，你都不要说什么话，只要走到人的当中，人家就看得出来，这圣灵的果子是这样子。喜乐平安，哦，这 joy peace love， 很清楚的在你身上彰显出来。我们这是不是渴慕这样子？其实神就是要预备给你这个样子。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到记得是他22岁那一年，在一个妇女节，那时候他还在 Canada 加拿大，他说你去参加一个妇女团契的一个聚会，他说从今天开始你要开始为我自己传福音。他去照着这个主事他去了，你知道他神感动，不是只有感动他，也感动那个负责人。他一进去，那负责人已经从神领受信息了，他说今天有一个弟兄来到我们当中，神告诉我今天讲台要让他讲，我们要为他说一次奉献，这是以后就他就要出去了。从那天开始就这样子很清楚的被神所差遣到世界各国去。神若是要高举你，轻而易举啊！你知道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可以一下子成为很多人渴慕羡慕的地方。他现在当时就是他唯一的一个问题，但是他以前是吸毒，以前是飙车进入监狱几次的人，虽然没有受过好的教育，他只有可能连初中都没有毕业，这样的人可以为主做见证了，凭什么？凭恩高神与你同在，这是这样子。是他讲到说他当神使用他的时候，神的灵降在他身上啊，智慧的灵在他身上，聪明的灵在他身上，能力的灵在他身上，那个磨练的灵在他身上，整个人真的是他一个22多岁的人，他可以做。那时候他讲说差不多一年有50亿美金的收入，那个 ministry 有50亿美金，他里面的员工已经到几十个人了。很奇妙的，他到哪个地方他都能够记得很清楚，这个人做什么事情做什么样子他一清二楚，你几乎不敢相信了。这不是人属血气的人可以做的事情，完全是一个神的大能的彰显。所以我祈求主耶稣基督，你决定不要看说哎呀我今天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没有受过神学训练，我跟你讲神学训练训练的越多你头脑越大，你就越不能被主所使用。我不骗你的，今天神要的是你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他圣经讲说你若不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你断不能进天国，你就没有办法来进入这个神要让你真的做的工作。今天神学院我不是真的，我不是要批评神学院，但神学院很多人训练出一些真的头脑很顽固的人出来呀，甚至抵挡神的真理啊，大有人在啊。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在这边做主的工，不是因着你受过什么训练，真的要的是你受过神的训练，你跟过耶稣的人，你就可以做主的工。在这种情况下，神亲自高摩你，亲自把他最好的礼物恩膏给你，你就可以做他的工。阿们。如果你这一批人真的被神高摩，大家个个能够进去啊，我跟你周牧师，你在这边的教会不晓得要变成多少了。你要很清楚看见你真的需要这些东西。所以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真的是往对的方向走，真的迟早一定会打破。所以说主要你们有一个真的敞开的心。所以我今天要跟你们讲这五大很重要的一个恩膏的五大层次。那是2009年当我把稿初稿透过简单初稿讲完之后，我向神求一件事情，神我需要说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出去讲，看他们底下的环境是怎么样子。我一祷告不到一个礼拜，有一个人从洛杉矶打电话过来，从来也不用看到联络。那天说他里面突然心血来潮吧，他说打电话给我说吴牧师啊，我现在是要找一节圣经了，找不到，我这就想到你，因为我也不晓得他就能，我说里面记了很多圣经了， 他就打电话给我，叫我说这一本圣经到哪里，我就跟他讲了，说那在什么地方呢？那我就跟他讲说，神感动我说要把到一个地方去把这一本通工简要来传讲一次，大略的传讲一次。他说那你就来到我的教会嘛，他就我就去了，花了七个礼拜。在那边传讲的时候，突然有一天琴很清楚地告诉我什么叫恩膏的五大层次，这那时候是那个接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启示。那就那时候真的是有好多，另外一个叫基督徒要被装备信心、爱心、盼望、生命、真理、恩赐、恩膏，也是在那一次得到的。很多时候真的是当我不晓得站在讲台上的时候，突然有很多新鲜的东西启示就开始出现，在底下就想了老半天，怎么想都想不出来，但是在讲台上的时候呢，很多信息就这样子进来了。那时候很清楚的，我就那一天晚上我就开始传讲神给我的那五大层次。第一个层次叫做突破性的恩膏，当恩膏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有突破性的工作会出现。你知道耶稣有一个名字叫突破者，突破者，没有一个困难可以难住神，任何困难越大，突破越大，荣耀越大。所以说这个突破者，突破的恩膏就是耶稣基督在你身上彰显最明显的一种恩膏。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决定不要看到说哎呦，像说保那个扫罗啊，他不是那个神借着撒母耳给他两件事情吗？给他说话，你在吉甲要等我等了七天，第二等到我来，我要把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告诉你。他等了，有没有等了七天？有没有？他等了七天，结果七天之后撒母耳没来，他不晓得，他以为是两个同时到，但其实是分开到。那时候腓力斯人开始出现了，老百姓跑了，怎么样？他心怕了，他忘记他身上有恩膏。你知道你没有站住啊，你不站住，到时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了。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自己以为是哎呀，神没有与我同在啊，这是完全错误的。神恩膏你，他永远不会离开你，除非你背叛他，除非你不听他的话，或者他不会轻易离开你的。所以说在那个过程当中，这个他就开始献祭，结果是导致于他要被神所废弃啊。两次他的问题都是在害怕，扫罗的问题就是害怕，不晓得恩膏在你身上会产生一个很清楚，就是要让你完全的依靠里面的神，不是要看环境，你要清楚知道。所以说突破性的恩膏，你敌人越大，问题越多，恩膏彰显会越荣耀，你的神就出现了。所以说今天教会需要不需要这样子的恩膏？决定需要的。你的服事需要不需要这种恩膏？决定需要的。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看见这样子的恩膏临到你的身上，你会真的是四足破足，你的工作就会四足破足。为什么初代的教会可以这样子这么迅速的展开？就是他们身上有恩膏，你要知道。所以说你会看见说今天一样，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教会一定会有很大的复兴。这种复兴在哪，从哪里来？决定从恩膏来。你一定要很清楚知道，在这边耶稣基督的心腹还没有预备好之前，我说很多人说几十年或是几年之后耶稣会再来，我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很明显今天耶稣来了，他要起的就是这一批人嘛。如果今天耶稣来，你预备好了吗？我相信真的是你敢说我已经预备好了吗？所以说你会看见神会给你时间起来，
真的好好的预备自己，能够把这个信息传递下去，让更多人预备自己，让更多人领受恩膏，让更多人能够往前行，为主来做征战，让神得荣耀。大家说阿们。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一个很实际的问题，突破性的恩膏是我们当今最重要最需要的。没有这个突破性的恩膏，我们树工难展，没有办法展开。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实际的突破性的恩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说只要你领受了，他就会彰显他自己。你我是一个器皿而已，我们不能比耶稣大，我们只是提供他我的生命。所以说到明天我会谈到那个整个真的住在基督里的更深一层的意义。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以为真的是救恩主为我自己，不下地狱啊！我跟你讲，这是天大的谎言。耶稣基督2000年前早就解决这个问题了，他不再纪念你的罪了，但是他要使用你，更深的使用你，更大的使用你，更大的提高你，让你能够进入他要在你身上所要做成的工作。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能够让你看见这个神的心意是这样清楚的。第一个是突破性的恩膏，第二个是怎么样恢复性的恩膏。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在你得恩膏之前，你会经历很多的破碎，很多的羞辱，很多的羞辱，很多的真的是在人看不起你。你知道很多的时候你不晓得你会这样子，为什么你就会遭遇到这种情况，你里面很多的受伤，很多的你不晓得怎么做。但是当恩膏临到你身上的时候，神要一一的恢复你所失去的，不管是金钱，不管是面子，不管是你各方面你所失去的，神要一一的恢复，让你身上显出神的荣耀出来。这你是基督的代表，他人看见你，你是属神的人，你是这样的被神所祝福，神你这样的神，我要跟随你的神，你知道。所以说你要清楚知道，恢复性的恩膏是为你而做，为你而有。因为这位神是的确是很清楚，很多人说要去追求怎么祝福，我跟你讲，只要你真正得到耶稣基督，你什么都不缺。所以说第三种叫做那个什么福杯满溢的恩膏，神不是不祝福你，乃是不敢祝福我们。当你被祝福的时候，你跑得比谁都快，都像我以前一样，有了神，有了钱就往世界跑，没有钱就开始跑到神的面前，来回好几趟啊，你知道，一直都不开窍。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让你们不要再重踏我的覆辙，我也祈求主耶稣让你看见神，你只要真是一步一脚印的跟随耶稣基督。在使命记28章第1节到第14节讲得很清楚，这些福气以下的福气是要跟随着你，追随着你，你都不要求，他一直的跟着你。基督徒，若是你今天属于神的人，今天生命中有任何的遭遇，你要知道决定有神更高的旨意在你身上，要完成，要来让你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可以做他更好的见证，你决定不要因着这样而灰心。你要知道神要真的是当你预备好可以承担各样的祝福了，这种祝福是四面八方不断的从各方面来的，不管你的身体，不管你的财务，不管你的人际关系，全部会传前往外面的祝福来到你的身上。你一定要很清楚知道这恩膏啊，真是厉害啊！我不骗你的，你要明白这样的恩膏你要不要？要，我也要啊！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让你能够看见这种这样的神，你到哪里去找啊？我们不要把福音传的一半啊，让人家真的是吃也吃不饱，饿也饿不死。我希望说你就要知道神的福音不是这样的福音，你一定要很清楚明白神要祝福你，但是你要能够承担 得起神的祝福。不要依着神的祝福你跑掉了，你被世界吸引了，被世界掳掠了，神怎么敢把这样的祝福给你呢？所以说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吗，当你钱财增加的时候不要放在心上，不要放在心上，你心上所挂虑的所注重的，这是乃是这一位神，他永远是你的神，永远是你的主，永远是你的王。你要知道这才是神要的这信仰。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让你能够看见这么样的一个实际的信仰要临到你的身上，要临到我的身上。福杯满溢啊，满出来，不只是祝福你，祝福你的子孙，祝福你所有主求你事工的人，祝福所有临到你周围的人，这福杯满溢啊，你知道。所以说我说真的，你恩膏出现你什么都不要怕，什么都不会缺乏。耶稣基督是最明显的例子，他银行没有存款，也没有账户，他可以养活12个家庭啊，他也没有公开募款，什么都没有，神最有办法来支持他。所以说你想想看，今天我们很多人被神呼召不敢出来，你怕什么？怕你的神手不够长，不能支持你的生活吗？我跟你讲，你一定要为做事，有在我们当中有这种人，你要悔改，你要看见这位神什么都可能。我真的是当时1984年很清楚告诉我说，凭信心生活，我否定了之后，我拒绝之后，15年后我回来了，我说是的，我要。11年当中神的话没有改变过，没有改变过，从那一天开始神就这样信实的供应我们的一切的需要，直到如今。我相信他这样待我也能够这样待你，你只要肯，你只要敢，你只要相信你的神，他的膀臂并未缩短，不能供应你，绝对不可能的。你知道神从来没有改变过的。第四个层次，恩膏的第四个层次代表基督的恩膏。代表基督的恩膏，当恩膏出现在你身上的时候，就如同耶稣基督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说父怎样差遣我到地上，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到地上。耶稣基督在地上彰显父，代表父，父神。那今天你我也是一样，神恩膏你就是要让你来代表他。所以说当恩膏有一个层次，到一个层次的时候，他要让你提升你，你的一举一动是代表着他。这个层次是不是那么快的能够进入的，你必须要致死你的肉体，就如同耶稣基督致死他的肉体一样。他说没有一件事情是凭着他自己做的，所以当你要进入这个时间，决定有一段时间的进进出出、跌跌撞撞的时间，要多久我不知道，但是当你身上领受恩膏之后，他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你塑造成可以代表他。你知道当耶稣基督代表天父的时候，他口中的每一句话你都要好好的听。所以我说四福音你决定不要把它看成小说啊、故事书啊。四福音的起步点是恩膏，四福音的起步点是恩膏。所以当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才认识耶稣怎样在恩膏中与天父同工， 怎样在恩膏中来代表这位天父。你要好好的重新求圣灵来光照你，求圣灵来教导你怎样进入这个实际里面。弟兄姐妹，这是何等重要的。所以说在这个层次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这个东西你要下足功夫啊。早上我稍微提到说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第四节，耶稣是每天早上啊，不管他昨天做多晚的服事，像说马可福音第一章，你看看他到那个彼得的岳母的家，他服事了。圣经讲说那一天晚上啊，全村的人啊，全部都到他的面前接受耶稣的服事。那我不晓得耶稣的服事是不是说一句话全部马上都完毕了，还是像我们，我不晓得他没有写细节，但是决定不会马上的啦。我相信那天晚上决定是搞得很晚的。接着圣经讲说天还未亮，耶稣就到外面去祷告天父啊。他从来没有忘记他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和这位天父逐渐的对话，逐渐的听他的声音。父啊，你要做什么？下一步你要做什么？神不会把说这一个月要做的事情给你立一个行事表，明天要做什么，后天要做什么，不是的。耶稣基督是每天每时每刻不断的降服他自己，来到这位天父的面前，领受你要做什么啊。你要知道这个功夫啊，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啦，你知道吗？他才能代表天父。所以说他说没有一件事情是我凭着自己做的，没有一句话是凭我自己说的，乃是我说的话所做的事，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成他自己的功。因为他不断的和他连在一起，不断的经过他要做什么，他领受这个信息，然后释放这个信息。今天你要代表基督也是一样，所有的秘诀都写在这里面。耶稣如何的来进入这个实际里面，也是告诉你你要如何的进入，也是在这四福音里面。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若是你们有兴趣，你们得到了，你自己看你就看得懂。如果是还没有得到，教也白教，因为你还没有进入，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说很多属灵的事情是神会主动教你，只要你向他完全的敞开，这是一个很实际又很实际的事情。阿们。那最后一种恩膏，你说是什么？这合一的恩膏。你知道合一的恩膏，这是一个最难的恩膏，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在离开世上做最后一个祷告的，这个祷告是合一的祷告。他不只像说属于他的教会，他们的合一要像我们，就是父子圣灵这样的合一。你知道神对我们有多大的期望吗？我们今天太忽视了。他要他的教会是像圣父圣子圣灵这样的合一，这种合一是一个真正最高点的合一。你知道一合一起来那不得了了，两个人同心，你的祷告天父会垂听。三个人你会看见说一个人赶千人，两个人要赶多少人？万人啊。那如果三个人呢，他不是家乃是成几何几世啊。当这一批属神的人合在一起，那这个力量是何等大，权柄是何等大。我跟你讲， 这是神要在教会中得到最高的一个祷告，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最高的一个祷告。你若不进入恩膏里面，决定很难。虽然回家我们在这边大家都来欢欢喜喜这样来庆祝很好，但是这是一个开始的开始，起步点的起步点。神要你真正在他里面完全的合一，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意念，同样的全部在神的同样的分辨善恶的观念。什么时候为什么不能合一？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分辨善恶。你有你的标准，我有我的标准，看起来就不一样。大家如果都弃绝自己的分辨善恶，只有从神来的善恶是你的分辨善恶的标准，也是我分辨善恶的标准。分辨善恶合一，同样一标准了，就合一了。前提在什么地方？致死肉体。如果你已经致死你的肉体，如果你真的是完全属基督的，这圣经不是讲吗？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讲得很清楚，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如果你和我每一个属基督的人都进入这个状态，我们的分辨善恶的标准是合一的，都是从神来的。因为同样一位主发的命令，他不会自相矛盾。你听得懂吗？当你这样的时候，教会就合一了。你知道不是那么困难，但也不是那么简单。说做神不止圣灵教导你，还有恩膏你，让你有能力可以支持你的肉体，可以进入神更高的旨意当中，让这一批属神的人能够完全在基督的带领下，他向左我们就向左，他向右我们就向右，他要怎么样做我们就怎么样做。你看这个教会是何等的，基督得到何等大的荣耀，这岂不是他所要的吗？弟兄姐妹，我相信神是给你恩膏做什么？不是要彰显你自己啊，乃是要彰显他自己啊。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基督在这种情况下能你能够看见，你我今天真的使命很大，路还很遥远，决定不要太早觉得说自己都没有希望了或做什么了。我跟你讲，摩西八十才开始啊，我们当中多少人是八十岁以上的，我们都在以下，我们都还有机会的，感谢神，八十以上还可以好，决定不要说太老了，没有在神的面前没有太老的这一句话了，只要你愿意，真是我们都是年轻的啊，阿们。所以说当你真的是了解啊，哎呦，原来是恩膏有这么样宝贝的信息在你里头，哎呦，你要起来啊，弟兄姐妹，我恨不得你真的是赶快起来直追啊。那怎么得到呢？我想说我就用我自己的一个所领受的一部分给你们当参考。当圣灵浇灌你的时候，很多人被圣灵充满，但是很多人没有进入恩膏里面，这是今天教会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就在这个地方。很多人被圣灵充满，但是他们并没有进入恩膏的领域里面。这话怎么说呢？所以说可以讲说，你被圣灵充满并不代表你就已经领受恩膏了。我祈求主耶稣基督真的是今天晚上最起码把这一句话听到你的心中。那你如何得到呢？你可以打开，我希望说你打开，我一样希望说用神的话来和大家来勉励。 在撒母耳记上第十章，撒母耳记第十章，那有这么一句话：当撒母耳用膏油膏扫罗以后，他跟他预言：“你离开我之后，你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这边呢，他说，其中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讲。从第六节开始，好，第十章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六节，耶和华的灵必会大大的感动你，你就要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他这边讲说，耶和华的灵必大大的感动你。所以说有很多人，刚才今天早上我也提到圣灵充满的时候，因为有很多的男子里面有坚固的营垒，很多的那个至高的知识，还有一些真的是没有回转的心思意念，抵挡神的心思意念，种种使神的灵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有一些没有办法大大的感动你。我们说也是小小的感动你，有时候你被圣灵充满不是那样的大，因为你里面有很多的难处，神的灵没有办法很大的进入你的里面。所以说你今天做事要得到恩膏这一件事情，你如何大大的敞开你自己，让圣灵可以大大的充满你，这是第一个必备的条件。所以说如果是你已经被圣灵充满，但是你还不满意，起来可以再继续的追求。就如同我做自己做的见证，1980年4月第一个指示，神的灵真的的确很大的浇灌我身上了，但是还不够大。在1986年7月6号的时候，那一次的充满是更大的充满，那时候就很多不好的东西被赶出去了。所以说其实你很多东西里面有东西你不晓得的，是灵界难主，是幼者不愿意你进去。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要怎么样子靠着自己的愿意被释放，好叫神的灵可以大大的充满你。我说经常今天医治释放最重要的目的，不是为医治释放而释放，乃是要让你可以扩充领受更多的怎么样圣灵的浇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让你能够看见，你一定要明白今天神的灵为什么没有办法大大的充满你，乃是我们里面太多的难处。所以说有时你要进食祷告，有时你要怎么样的求神光照之后悔改认罪，有时怎样的依靠神来真的突破里面各样的坚固的营垒，攻破一些那种至高的事，能够让你的心思意念改变，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阿们。所以这是一个大大的，所以说神的灵要大大的充满你，你就变成一个新人。那这边后面在第九节他说，你转身扫罗转身离别那个撒母耳之后，神就赐给他一个新的心了。第十节啊，扫罗到了那日那山，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就怎么样大大的感动他，大大的感动他。这是解释说你要被圣灵大大的充满，就是这样子。当神的灵大大的充满你的时候，就可以很清楚开始预备怎样来和这位神相遇。神的灵大大的充满你，所以说你要看见说，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会说方言啦，哎呀，我会有各样的恩赐啦，你就很满足。我希望属灵的胃口你尽量的打开，你有多心灵有多开，神的灵都可以多大的充满你。诗篇81篇告诉我们，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怎么样大大的充满你。 这当你被神的灵大大充满之后，这才是要开始而已。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基督大到一个程度，他是怎么样，神的灵在你身上成为一部发动机，开始进入之后，他就会开始来做更深的医治与释放。所以说这种医治与释放在里面，它自动化的，你不必跟他求爱的神啊，你来医治我这样子，不会的。当你足够的大到一个程度，他不准给你一个新的心，给你一个新的灵，给你一个新的人在你里头，他在里面做更新，不断的更新，所以要致使你的肉体轻而易举，只要你愿意。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让你能够了解这个属灵的力，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连第一关都没有突破，是导致于我们没有办法进入下一波，你知道吗？所以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让你能够看见这一件事情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你可以做的，你可以突破的，阿们。所以说在这件事情上，我想说这个我只有提到这件事情，你不要说以为说哎呀这个大有恩高的，我去那边给他们按手一下。我跟你讲，现在不是出40面的时候了，你要对自己有所对付，打好这个根基，好叫你真是能够领受一个很深的神的灵，要在你身上做很清楚的各样，该拆毁的拆毁，该拔扯的拔扯，好叫他能够建造那些新的东西在你里面。你若不拔扯这些旧的东西，他无法栽种新的东西在你里面。所以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让你能够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必要的。当你要领受恩膏的过程当中呢，这一个是必须要进入的。所以你决定不要只有追求那些给我按手一下你就可以得到的。真的，我有一个个性哈，真的很不好了。这个个性是什么？就是这个人就是一直只有看得我，我可能什么都不会跟他祷告，因为我希望说，圣经讲，神的灵谁来为你受洗、施洗、灵洗、活洗？耶稣基督，你要。眼睛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若是神不允许你一什么都你都得不到，你一定要清楚明白，你的眼睛要定睛的就是这一位为你用圣灵与火为你施洗的耶稣基督。你不要把你的眼目定睛仰望在人的身上，都没有人跟你按手，只要你定睛在神的面前上，他也可以浇灌你，在你的家也可以浇灌你，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浇灌你，你知道吗？这一位神他看的是你的心，他不是看你的外表多虔诚，虔诚可以装得出来，但是心没有办法装，那我们的神就专门看人的心的。所以我祈求主耶稣让你能够看见这个很实际的问题点。所以说你主要在那，所以说我提到说那个历代志下16章第9节所讲的，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心向他存诚实的人呢，你知道吗？他有的是他的大能，有的是他的恩膏，他要给你，他要找对人，你知道吗？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代当中，你我要预备你自己成为一个心里诚实的人，阿们。你这样来追求恩膏是蛮有意思的。所以说我希望说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我怎样做一个对的人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好，当你有这样的时候，圣灵浇灌到你。第二我要讲的，我希望你能够不断的用灵祷告，用方言祷告， 早上在恩赐中我没有特别提起这件事情，因为方言祷告很多教会为什么会难止，因为方言是进入灵界里面的一个门，这个门一进去你要用灵祷告做可以开启，实体里面可以扩充，因为你今天要遭遇到什么事情你不知道，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人的灵才知道人的事，人的灵不是从外表看的，人的灵在你里头他知道。所以说方言祷告有两大类，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清楚很清楚知道这两大类。第一大类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所讲的，这是圣灵九大恩赐之一，就是说方言的恩赐，这个是恩赐的方言，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就如同九大恩赐里面，圣灵的九大恩赐里面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你可能有信心的恩赐，但是你不一定有说方言的恩赐，你可能有医病的恩赐，但是你不一定有行异能的恩赐。所以说这些东西一样，你今天有说方言的恩赐并不代表你就有其他的恩赐，那你今天没有说方言的恩赐并不代表你没有其他的恩赐。所以我祈求主耶稣让你明白这一类叫做恩赐的方言，这一类的方言在圣灵运行的时候突然圣灵降临在某一个人身上，给他有这样的恩赐，他开始讲方言出来，这类的方言必须要翻出来。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四节吧，他说说方言一定要翻出来，翻出来才能造就教会，说方言翻方言等于说语言，所以说这等于神借着说方言翻方言向教会来说话，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是你的灵，圣经给我们讲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十四节讲的，我说方言乃是我的灵说，我的灵说，不是圣灵说，乃是我里面的灵已经醒过来了，已经可以和神交通了，我的灵要说方言，你知道。所以说说方言就如同在十四章第二节所讲，说方言乃是你向神说诉说各样的奥秘，这直接方言就直接你和神之间的一种什么热线哦，魔鬼也听不出来，你也听不出来，但是人就经常在这一件事情就被拦阻下来了，你听不出来，你不晓得在说什么，你要感谢神了，我听不出来，魔鬼也听不出来，只有神听得出来，那就好了。你灵直接向你的神在诉说各样的奥秘，各样的需要，你知道吗？所以说当你不断的在诉说的时候，你的信心就起来了，当你不断的诉说的时候，你对神的灵就开始敏感了，你对神就开始有很大的那个里面的扩充，就开始不断的扩充，对神就开始增加你很多想象不到的，说神的灵在运行，你马上就能够感受到，所以你的灵开始很快的就可以和住在灵里里面的圣灵开始产生互动，产生连结，你与他，他与你，就可以很快的结合成一点，你知道吗？说方言是何等重要，他要让一个信徒果钱不止啊！最重要，他是第一关的压住你不说方言，你知道吗？当你不说方言的时候，你会说方言，而你不说方言，你的灵里面的交通就塞滞了，你知道吗？所以当神的灵大大的充满你的时候，你不断的说方言的时候，你会有很多不断的突破，不断的突破。所以我自己做见证，那时候我就真的是那一天被圣灵大大的充满住，入以继业，我没有停过。我刚才早上我也见证，连睡觉都在讲，竟然超过六个多月以后 突然我就感受到一件很奇妙的外袍从我后面这样披上来。从那一天起，我就感受到我不一样了，很大的不一样。我的勇敢超过我本身从来没有想过的，很多话，很多的看见，从来不晓得的，突然那一刹那，我想说，那时候我也不晓得那是什么，最后我才知道那是一个恩膏的外袍，就披上了。所以说，在那个过程当中，因为没有人教导我，所以说很多在那一段期间做到神，很多还不晓得怎样的更深的与神同工，这是一个极大的可惜啊！今天我在这边郑重的呼吁弟兄姐妹，有一天若是你真正领受这样的一个恩膏的外袍，你要如何真实的下足功夫与神更深的在恩膏中与神同工？你知道你要花各样的不同的代价，你要知道属灵的路不是像你想的那么简单的。我也祈求主耶稣基督让你和我愿意在这个时代当中来承接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祝福，好叫你我们不白跑来到这个世上，不白跑，让神可以使用你，不只是在今生你所做的功被神蒙神纪念，更在来世中神与他同作王。阿们。所以说我相信这一个属灵的路今天只是一个开阔开胃菜而已，我祈求主耶稣基督借着这短短的信息的分享能够触动你的心，能够触动你的心，好叫你能够真实的不断的追求，不断的追求。我相信你只要愿意你就可以得着。我们低头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感谢赞美你，愿荣耀的主，人话一停止的时候，你的感动不要停止，你继续在我们的里面做提醒的工作，你亲自向你的百姓说话，你亲自吸引人，吸引他们快跑的跟随你。主耶稣基督，我感谢赞美你，愿此嘉恩教会还有三个职堂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在今天这样的分享当中心被激励起来，让他们起来愿意起来追求你，愿意起来寻求神已经为他们所预备的恩膏。谢谢主耶稣基督，我感谢赞美你，我在这边也祝福他们，凡听见这信息的人都要蒙福。阿们阿们。好，我想说我今天就把这个时间交给那个